那么如果你仔细再读，如果我们根据我们上一次所读的第五章那个歌，你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一场征战的不是两个支派，如果光两个支派那就是北边的，不是。等到我们读到第五章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呢这个巴拉，原来这个底波拉他所呼召的不光这两个支派，而且呢特别呼召三个支派从南边上来的。从哪南边哪，一个是便雅悯，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拉西。所以你看很清楚嘛，你那就是整个的撒玛利亚，今天整个的撒玛利亚。所以你看见吗，以法以这个便雅悯是比在便雅悯，就是便雅悯这个所在的地方，其实什么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你知道特别是新论谷，这个新论谷以南新论谷以北的就通通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你看见便雅悯支派还有马拿西，还有呢就是以法莲，你看见这三个支派他们在山地里面，结果呢把这个谁这个什么底波拉呢也呼召他。所以这些人圣经说从下来，从山上下来，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这三个支派是从南边往北边集合。所以这就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仇敌要把那个九百辆装甲车放在这个南北中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征战不是一个支派，不是两个支派的，你看是北边有两个支派，南边呢有三个支派。那其实你真的从诗歌里面看得出来的话，严格说来其实不只是以弗他利、拿弗他利、西布伦，还有以撒迦。那么以撒迦在什么地方呢？以撒迦根本就是在耶斯列平原上面。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北边的好像就三个支派，南边的呢也是三个支派。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你看见这个南边的要往北边集合，所以这个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呢？那么还有一点，当我们要讲这个以前，我们要知道说当时的呼召是为十二个支派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没有响应，亚瑟没有响应，然后呢这个流便没有响应，还有呢加德也没有响应。那么我们如果仔细把那个诗歌再读一遍的话，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这一场战争呢应该是整个以色列的征战，这个战争应该十二个支派要起来对付仇敌的，结果你看见说有的人响应，有的人不响应，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按理来讲，今天我们为着合一必须要有所谓的征战，但是有的人听进去，有的人根本就听不进，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明白吗？有的人反而增加了基督的苦难，反而好像叫做分裂更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场征战要紧，是它不光是北边的三个支派，南边的三个支派也在因，就道理来讲应该十二个支派通通要蒙帐，通通要打这场仗的。但是很稀奇，我们读了那个诗歌以后，我们晓得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好好把那个第五章呢，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那个歌再复习一下。四十一第五章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裔的日子，大到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那特别讲了那个时候，那么为什么是雅裔的时候呢？我们的雅裔是小兵立大功，那么山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个就在那个时候，那么给我们看就是说没有人走大道的，都是绕道而行。那么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那么以色列人因为选择新神，他们拜了偶像了，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所以你就知道说，实在说来啊，我们不管是北边也好，南边也好，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以色列没有几个，没有多少人能打仗的。那最重要就是他根本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 所以在这个情底下，他们的征战一定不能凭铜牌，一定不能凭枪矛，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肉搏战，凭着肉体他们不可能打胜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仗怎么能打呢？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就是说有一些属灵的秘诀在背后。然后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失守空拳，什么也没有，但是愿意牺牲自己？所以这里说，你看见如果这场仗能打胜仗的话，就是有人愿意舍己。那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公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得成。好，下面就开始兴起了，那么这个战鼓就开始非常的紧密了。所以第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言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么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么前面如果你刚光读这个底波拉兴起，光读巴拉兴起，那很明显只有两个支派，一个是拿弗他利，还有一个就是希伯伦。但是现在你看十三节就不一样了，这十四节给我们看见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那原文是什么呢？原文说从以法莲下来的对付了亚玛利的根，所以意思是说这里有一个军队是从以法莲山地下来的，所以中文叫这个下面点点点，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从山上下来，所以很明显他们是从南边的山上往这个到这个聚集到这个就是往那个什么往以色列平原的方向走。那然后呢，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所以你看见不光是以法莲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有掌权的从马基下来。那这里我不再多说，因为圣经每次提到马基都是代表马拿西，所以很明显是三个支派他们下来，从希伯伦然后这个还有呢，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希伯伦下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希伯伦跟以弗他利嘛，从那里下来。那么就是第五章我们才知道的以撒迦也有份，明白吗？所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所以很可能什么呢？很可能就是说这个巴拉呢去号召以弗他利跟希伯伦的人，然后呢这个底波拉呢就去找亚西，这个找这个找这个以撒迦，因为以撒迦刚好就在这个整个耶斯利平原嘛，所以你就知道，那么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很自然就把他们带上去。所以严格说来是巴拉号召了两个支派，那么然后呢，其实这个底波拉是号召十二个支派。那么现在因为就在这个塔波山的附近，刚好以撒迦呢也参与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三个支派他们就上了塔伯山，这个很清楚。然后呢你就知道怎么知道说神怎么知道说底波拉是呼召所有十二个支派呢？所以你读到下面就清楚了。这个那等等啊，讲了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向平原。所以证明说其实呢是三个支派都到了塔伯山，然后从上面冲下来的。那冲下是很重要，冲下就代表那个能，你只有从高处到低处，你才有那个动能，你才有那个动量，你才有那个能量，才能够得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封面。那么在整个号召的过程里面呢，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那我们的流变根本在哪里？根本是他们这个流变支派，我们说过他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嘛，大概就在摩亚地那个，就是说大概就是路德的家乡那一带，所以那一块都是流变的地。但是我们知道摩亚地很多的羊的， 所以圣经告诉很多很多的羊，所以他们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听，没有打有呼召，他们呢仍旧听群中吹笛的声音，所以表示他们根本就没有来，清楚吧？这是第一点。在下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新中设大牟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那基列人就是加德支派所在的地方，还包括西的马拉西所在的地方，没有来。但人为何等在船上？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了，但当然靠近海边呢，所以他等在船上，他根本就没有，就根本没有答应，就根本就没有响应这个狄波拉的呼召号召。然后亚瑟人，我们叫亚瑟，就我们都知道很明显靠近海边嘛，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非常安居，非常安详，他们在那听这个牧人吹笛，而且他们有人等在船上，还在海口静坐。那弟兄姊妹，下面是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下面怎么说？希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的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响应呼召都是拼命的，这些人什么？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甘心舍己，所以这就是愿意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主才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努力的人就进去了。这个努力在原文是暴力，天国是要用暴力才能够进去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拼命的意思。这里的暴力不是对别人，这个暴力是对自己。所以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对自己用暴力？我们不要忘，就记得我们自然就进到天国里面去。所以不要记得，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进天国是努力的人能够进去，是用暴力的人进去的。我谁能够打这个胜仗呢？乃是那些拼命的人。哪些拼命敢死的，而且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尤其他想到，怎么只有我们三个支派，为什么别的支派在那很安逸？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他们有个心智，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他们得胜是为了全体而打，而这个胜仗是为了全体而打的。他们在那里拼了所有的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成果大家来分享的。这就是圣经中的得胜者。圣经中得胜的不是说只有我们是爱主的，别人都不爱；只有我们懂得圣经，他们都不懂；只有我们懂得属灵的路，他们不懂；只有我们爱，只有我们这个属灵光景正常，他们都不是。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吗？不是说今天你敢死，今天你勇敢，今天你肯牺牲自己，就把自己变成个特别的人，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把别人完全分开起来。分开了，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我们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得胜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愿意舍己，愿意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叫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得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好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想很清楚，就是很明显，我们只看见北方的，我们看不见南方的。那么南方呢，我们知道说有三个支派从山上冲下来，山上下来不错，但这个下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碰到仇敌了，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敌人就把他切断了，明白吗？那么就在那个征战的里面，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最后就成全了狄波拉的心中的计划。所以这一场战争是谋略的战争，这场不是糊里糊涂的战争。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一直讲说弟兄这个丈夫是头，一直讲的男人是头，不错，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从亚当肋旁取出来的，所以男人是头，但女人是心。所以你看你说这个心就是比头很多地方是头没有想到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一个家不能两个头，一个家不能两颗心，光是两颗心，所以一面有头一面有心， 所以你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场战争是这么打的。你看见吗？神借着底波拉，因着她是女士师的缘故，她可以做一件事，是普通在整个以色列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根本你找不到一个领袖，找不到连后来找到巴拉还让给底波拉。所以你看见底波拉告诉这样说，你不，底波拉告诉你这样你得不着荣耀，最后荣耀都归给了底波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当然有神的工作，当然有神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了第五章以后，我们才晓得神怎么样用底波拉，你才看见整个的战争乃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率领他们打这个战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这个约书亚打了胜仗，我们以为是底波拉打了胜仗，其实不要忘记整个征战的原则，你看见都是基督做了整个的元帅。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整个的部署，否则的话你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就很高兴第四章你读完了，你说好，这就是真正的征战，其实不是。那么你看见说如果这个南边的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下面第十九节，君王都来征战，那个君王是多数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不光是夏所王了，所以你看又像约书亚战争的约书亚那个时候率领打米伦战争一样，你看你是和诸王打仗了，原来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所以现在你看见不是夏所卷在里面，现在你看全地都卷在里面，你才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腓力士地还没拿下来，很多地方还在敌人的手里面。所以你看那些城邦，那个邦国里面的迦南的王还在啊，所以不光是夏所在那单打独斗没有的，他们根本就是很多很多的邦国连在一起的。所以第十九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那么好了，这个他那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要看地图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吗？你看这张地图就很清楚，才这张地图，那你就看见这个米基多下面是什么？是他那。那么塔波山就很远了，塔波山根本就是在西北边，你看这个靠近加利利海。所以这个他那呢，根本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在这个什么，在你这个什么地方，在这撒玛利亚山地，你要往下走，又往平原下面走，快到平原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曾经去过这个撒玛利亚，你就知道，尤其你从耶斯列平原你要上去，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村子，那个村叫吉宁，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他那，因为吉宁就是里面有水泉的意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那是什么呢？他那乃是这个米基多水旁的他那。所以你就看着那刚好在山口上，意思就是说这三个支派如果要往下冲的话，那么谁已经等在那个地方呢？这些迦南诸王呢已经等在那个不让你下来的。但是没有想到这刚刚好是什么？是整个的布局，明白吗？因为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敌人引到什么地方去？引到基顺河里面去，只要能够引到基顺河就好了。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理由到基顺河去，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夏罗社是在基顺河的北边的，明白吗？但是最后呢，你要怎么样能够把敌人最后能够引到基顺河，只要引到基顺河，神就有办法了。你看神就为他们打仗了。因为后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个900辆铁车转不动了，我们知道很有原因的。所以你看整个的部署是什么呢？整个的部署就是说，等到三个支派从山上冲下来，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当然就和他那就在米基多水旁了，他那迦南诸王就打起来了。所以这一场战争因着这个，所以你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夏罗社，从夏罗西西拉，他已经听说这个他们军队集结塔波山，所以他们自然就往塔波山去，对不对？所以等到他们要围困整个塔波山，要和这个山上的那些三个支派对阵的时候，结果忽然听见他们后门失火了，明白吗？ 明白吗？就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原来呢这敌人是分两边的，不光是从北边过来，而且从南边也下来，南边下来呢就和迦南诸王就打起来了。这个打起来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个时候呢，西西拉他要救这些迦南王，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往这边跑，往回头跑的就是本来他是往他波这个方向，结果他返回这个方向要去救什么，要去救这个迦南的诸王。那么要救迦南诸王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看，现在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他波山的三个支派往下冲。然后呢你要记得这个在撒玛利亚山里的三个支派也是往下冲，所以等于敌人呢现在完全从两边包抄。后来他们所以很明显的这样冲下来的时候，那么最后呢他们这个最后怎么样，他一定是往什么，所有整个的军队就往哪里跑，就往基顺河跑。所以这一场战争啊，不是光是这个以色列对夏所王，不是，乃是对迦南诸王，还是那次。但是问题很明显是两个阵线，你看两个封面，一个封面是塔波山的封面，一个是米基多的封面，你看见没有？所以等到大家都从上面冲下来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他要来救他自己的人，那么好了，上面就冲下来，这边也冲下来，所以很自然就把他们赶到哪里，就赶到基顺河那个方向去，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么赶到基顺河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下面第二十二节啊，第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弟兄姊妹，现在神动手了，这个战争是 Star War， 这个战争是神从太空就发动了他的武器。所以你知道说，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在星球，在整个太阳系，在整个星宿上，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星宿是以指月亮，也可以指的所有东西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就是因着神从轨道里面攻击西西拉，结果是什么？结果基顺河水就涨起来了。所以基顺河涨起来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下大雨，对不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基顺河不要忘记是靠近什么，靠近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也许是一个海啸，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要到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说，有的涨潮的是月亮做的事情，那么类似这样的事情，也许是整个这个地中海，整个地中海的海水倒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情形就像大雨的情形一样。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基顺河的水是涨起来了。那么一涨起来以后，所有那个农地，所有耕田的那个麦田，通通变成泥沼之地。那一到泥沼之地，就像什么？就像下雪一样，下雪你的车子要陷到雪里面，那你就是糟糕了。你车子很有力量没有错，但一陷在雪里面，你根本就不能把自己就拔不出来了。所以等到神一行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有的车子都转不动了，根本就冲没他们。那么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什么意思？应该赶快追。这又是以色列人特点。我们说过，以色列人打胜仗是跑出来的，他因为在旷野里面40年最会跑，他如果参加运动会田径表现的一定最好，不就是这个赛跑啊，什么400公尺啊，什么一定他们跑得最快的。所以你看见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是撞马吃蛆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一场战争呢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是不要忘记现在需要什么，需要12个支派起来合作相应。你要把敌人逼到那个角落，你是没有藤牌，你是没有枪矛的， 你现在有的是属天的地位，你只要有属天的地位，有属天的能量，有属天的高度，你看见这个得胜就在握了。那下面的弟兄姊妹是圣灵做，是神为我们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为什么基顺会水站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这个铁这个甲装甲车会陷在泥巴里面不能够自拔。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每一次当十字架对付我们肉体就这样，我们本来是陷在罪里面不能自拔，但是神要叫这些战车不能够自拔，陷在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为什么？因为神从天上心术，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底基顺河为什么涨起来没有人知道，有好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多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有一件神迹发生了。所以最后你看见吗？敌人就被征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还要记得，愿下面说，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整个已经打胜仗，所以西西拉等于什么？等于肉体的邪还残余败兵。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虽然雅意是个女子，但这里你看出她的勇敢来。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勇敢才行，我们太软弱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还让西西拉逃走了。所以按理来讲，没有一个西西拉可以随便逃走的。所以圣灵在这里写到这个歌的时候，还特别用诗的笔法来形容。你看最后，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这个西西拉呢，居然呢屈身扑倒。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肉体屈身扑倒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圣经这样来形容他。所以下面说，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他，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辆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彩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裸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颈头上的。所以你看这里非常的细腻，这是底波拉的歌，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虽然主体仗已经打完，虽然胜仗已经打，神为我们打了胜仗，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让西西拉逃走。所以对于西西拉越勇敢越好，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对肉体太仁慈了，结果你对自己又太残忍了。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心软，像什么呢？像这个扫罗一样，他的心一软，他一听见那个牛和羊的声音，他就舍不得下来。一看见亚玛力王，他就下不了手。所以你看见吗？这雅意呢是非常非常勇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有的人居然给他女儿起名叫雅意，这个人你看你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勇。因为女孩子总是你总希望她不要这么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要记得，对于肉体是不能心软的，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见圣灵呢，很明显的这个来形容这个最后。你看见这个敌人，所以最后你看见没有一个留下，特别讲的西西拉。所以三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对人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对肉体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这个仇敌是什么？就是肉体。这个肉体要叫我们犯罪，要让我们犯最卑下的罪，这个肉体而且要叫我们四分五裂。 所以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弟兄姊妹，谁是爱你的人？就是那些敢死拼命的人，就是那些在民中甘愿牺牲自己的人，就是像亚裔这么软弱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变成非常的勇敢。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黎明，这样国中太平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肉体作王，我们没有太平，我们自己没有太平，我们家庭没有太平，三天两天你看见吗？一定有什么事，你就没有太平的日子。原因很清楚的，我们需要太平的日子。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乃是对付肉体，而且给我们看见肉体最污秽里面，肉体叫我们失去神的见证，肉体叫我们今天四分五裂。弟兄姊妹，基督徒四分五裂是最羞耻的一件事，那个羞耻就好像我们犯了什么很污秽的罪一样，我们对于污秽的罪我们有感觉，但是我们好像对于分裂没有感觉。但是要请记得，在这里这一场战争那是一块石头两只鸟，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肉体经过对付，一面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另一面我们能够保守神的儿女能够合一，同心合一。虽然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虽然这些拼命的人只有6个支派，其他人在听吹笛，其他人在海边静坐，其他人在船上等着，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爱主的人，他们要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在他们的里面有平安，因为基督的平安在他们身上做主，他们就能脱离那些污秽，他们在家庭做主，叫家庭不破碎，而且在教会中做主，叫神的儿女不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就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而那个见证像什么？好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如果这些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用新约的话怎么来形容呢？他们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基督是怎样使日头光辉烈烈？我们要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难处有扯后腿的。我们不是不要合一，我们不是要为不要为主做见，我们不是不要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不是不喜，我们不是不喜欢守身如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仇敌就是要辖制我们，叫我们陷到某一种情形里面不能够自拔，陷在分裂里面，陷在分门别类里面不能够自拔。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平安。什么时候有平安呢？乃是当你的仇敌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这样国中就太平40年。所以但愿主把太平的日子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太平的日子赐给我们每一个聚会。但愿教会的见证强大于地步，让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怎么看见我们的荣耀呢？我们没有荣耀，但是这些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尤其这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三，第二天我们需要听见这些话。我们失败已经够久了，我们的家庭太平不太平已经够久了，教会不太平已经够久了，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在教会中做主。那弟兄姊妹，平安从哪里来的呢？需要我们胜过，只要我们仍旧在肉体的辖制底下，弟兄姊妹就不会有平安。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不平安，许多的不和谐是病状，病根什么？病根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需要恨恶我们的肉体，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肉体败坏，就是后底破坏了我这个人，也破坏了我这个家，也破坏了神自己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个故事是太重要的。 所以这是这两张的地图所告诉我们，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你现在可以把两张地图再好好看一下，那么然后你才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战争战是怎么打的。那如果你光读圣经，你可能不容易有这个印象，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如果真的把地理弄清楚了，把位置弄清楚了，然后把这个诗歌好好读过，你就知道从整个的这个诗里面我们能够找出那个整个征战的原貌，我们就知道这场战争这个得胜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你，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落在罪里面不能够自拔，我们得罪你，一面我们要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另一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仰望你，但愿你把平安带给我们的家，也带给教会，主啊，也叫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平安，因为你的话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主我们求你，但愿因着你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当你自己得胜的时候，率领我们得胜的时候，当你从心术这个发动你的战争，对付你的仇敌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说征战不是我们的。我们今天看见每一个征战都是属灵，都是你自己动了你的指头，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在这里为着你今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再一次摆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散去，但这些话永远不过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